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来凡事靠你的恩典。祝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走天国的道路是靠着你的能力和你时刻同在的恩典。就求主在这个时候，你继续用信心来建立我们，用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你。也因着你恩典的缘故，我们就坦然无惧。因为知道带领我们的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必定会带领，必定亲自牧养你的儿女。求主与我们同在，有些的孩子能够将今天的课程能够分享给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那我们今天进入这个课程呢，我给了一个小题目，叫做教会的建立。那这件事情呢，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教牧学，从头讲到这里，那又提到教会建立的这一个事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应当是这样说，我设立这个题目呢，也是按照我个人所观察的，和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来讨论呢，我们对教会的认识。虽然我们对教会呢，我们似乎认识很多，因为我们如果去了教会，你就有认识；如果在教会一段年日，你也会有认识；如果你有几个教会的经验呢，你也有认识。那这些呢，是不是真正就认识了教会呢？是不是透过这个认识，我们就知道怎么建立教会呢？那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那在问号的当中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教会的建立，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那我提到一个词叫做健康这个问题。教会呢似乎都可以建立到处都有教会，那这个教会是健康的吗？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说在北美洲有摩门教，那摩门教呢，它是异端，非常清楚的异端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那这么一个异端呢，他也号称他是教会，他也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在美国犹他州是整个的摩门教的大本营，整个州都是摩门教。那他是健康的教会吗？显然不是。他叫不叫的教会呢？连教会也不是。那异端不能称为教会，教会必须是永生神的家，必须是基督做头的，那这是教会最基本的根基真理的柱石为根基，永生神的家，这叫做教会。那个不叫做教会，但是呢，被人叫做教会。那我举这个例子呢，我要回头跟我们一起来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在教会侍奉，甚至我们还建立教会，我们建立的教会是不是属神的教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教会是不是健康的？我为什么把它分开呢？因为呢，属神的教会呢和健康的教会之间可能有距离。比如说，这个教会初创的时候呢，刚刚建立是属神的，但是想要走到健康的地步呢，还要花时间。那保罗在外面宣教呢，他都是从传福音开始，然后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以后，什么叫做健康呢？比如说我讲过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呢有巴拿巴去建立了，他有爱心很多的信徒来了，那建立了教会。但是呢，他从大使徒保罗请来以后，真正教导救恩真理，那个教会才健康。所以属神的教会和健康的教会呢仍然有距离，需要时间。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要建立属神的健康的教会，这是我们教牧学的目标。我们大家学了教牧学，是要建立属神的和健康的教会。那这个呢，这个教会呢，才有真正的整全的功能这是一个要点。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我常跟大家讲过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的19。到20节，18，有人从17开始说。那这个大使命当中呢，我一直强调有一点容易被漏掉的，就是20节。那19节讲到呢，我们传福音哈， 是万民作主的本土，奉父子圣灵给他施洗。那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奉父子圣灵名给他施洗，在19节。那第二个部分在哪里？是20节。20节是什么？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个是一个整全的大使命。我举这个例子在说什么呢？我们对整全的教会叫健康的教会，或者说对整全的大使命，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认识。那这个完整的认识是来自于圣经完整的教导。我回头说，圣经对大使命、对教会有非常整全的教导。那区别于在哪里呢？区别是我们的认识。那使徒保罗他每次出去宣教，他必定做两件事情，一个是讲福音，使人信耶稣归主。第二，设立教会。他和巴拿巴呢，在各城去案例长老，设立长老，在使徒行传里记载。他也差派呢提多到各地方的教会呢建立教会，并且案例长老。那这是两件事情。案例长老做什么？长老的功能是什么呢？长老的功能是治理和这个教导的功能。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教会，或者叫做健康的教会。那讲到这里以后呢，我跟大家要讲到健康的教会呢，有两个要点是不可或缺的，讲到神的同在啊。第一个呢是什么呢？是讲台。在教会呢必须要讲真理啊，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永生神的家。那第二个要点呢，讲到永生神的家。那神的家有什么呢？神的家有结构，有治理。家庭有结构的，有治理的。那当这个家有结构有治理，或者说有健康的治理，才能够保证这个讲台能够持续的健康的传讲。那这两样呢，两个要素呢，是彼此互相支持，然后才使这个教会实现健康，实现牧养。在这个环节上呢，我个人觉得啊，至少我所了解的，我们华人背景，包括我的背景，都有需要更多的认识，完全认识的这个部分。那我原来的背景呢，我是在这个厦门啊，我在厦门，那在那个原来我在家庭教会的，后来呢我在浸信会有侍奉过，然后呢有在宣道会有侍奉过。就算在海外，我跟大家说，对西人教会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我回头说什么呢？我们华人教会对教会的健康、教会的建立呢，有两个缺失。第一个缺失呢，是讲台的缺失。我们不知道我们讲道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什么叫做讲道，这是一个缺失。我前面也讲过教会的治理的问题，包括教会的牧养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是一次的永远得救，那我们的讲台呢，在教会的里面就会讲安慰的、鼓励的、祝福的。那如果我们认为不是，你需要有重生，需要真正有新的生命啊，使徒以弗所书保罗说，你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如果你生命要改变，你真的相信耶稣说，你若不借着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进神的国啊。进入神的国，你必须要重生的。那如果要重生的话，那重生的生命活出来是透过真理。那在约翰福音，耶稣讲过啊。17章17节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重生是活出圣徒的生命，是透过神的道，透过圣经。那你在讲台的这个重点就不一样了，你一定要传讲真理，传讲圣经真理，使他们得到重生啊，这是你要做的事情。因为我讲到这个啊，彼得前书1章23节，你们得了重生啊，是因为不坏的种子啊，借着神活和长存的道啊，这是重生的途径。那花时间，从婴孩到少年人到长大成人，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也是重生的过程，结果子的过程。那这个讲台要这样子做了。那当你的讲台是这么来讲的时候， 会直接牵扯到你教会治理。为什么？为什么你讲台这样讲和治理要配合在一起呢？这是要提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当中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当我们在讲台上真正传讲真理的时候，会产生拦阻。那这件事情在初代教会建立的时候是到处都有发生，比如说在加拉太教会，那加拉太教会呢是保罗建立的，那后来呢他们竟然听了律法主义，犹太的背景的跟他们讲律法主义要行割礼，就不是因信的啊，我们得救是完全的信心啊，我们叫做唯独信心啊，完全的信心，完全的恩典，不是靠律法得救啊，那行神的道是活出生命，并不是靠他得救的啊，这个是一定要搞清楚这两个切分点。那加拉太教会出现这个问题，他们是偏向律法主义，那保罗呢就更正他们。那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的时候呢，保罗说呢，我如今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把我当成仇敌。原来他们爱保罗，保罗说你们爱我到一个地步，就是把眼睛割去给我都愿意，爱到这个地步。现在呢，保罗跟他们讲真理，校正他们，他们把保罗当作仇敌。我跟大家说，这个是教会的常态之一。就是你原来爱他，你牧养他，你关心他，他信主了，进入到教会，然后他带着很多错误的观念，他甚至受到外面的错误的影响，你在真理上校正他，有可能他会把你当作仇敌，这个情况我经历过，而且不少。那这是一个在教会当中的一个问题。那在哥林多教会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保罗呢也是同样和他们教导真理，他们呢不是用圣经真理建立生命，他们那些人很有知识很有才能，哥林多当初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地区，如果现在看就是经济文化发达的这个大城市各些地区知识分子组成的教会，那他们呢更相信世俗的理论，而不是专注于纯正的圣经真理，抵挡保罗。那他们产生的情况呢是结党纷争，保罗说你们是草木和解，你透过圣经真理才能建立金银宝石，你的生命才能站立得住。那这个观点呢和建立重生的生命实际上是类似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抵挡保罗，他们诬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的保罗是用诡诈，保罗呢是要贪财，攻击保罗。那攻击的结果是什么呢？保罗没有办法再跟他们讲真理。好，我到这一点上我就把这个点点出来。当一个教会没有一个正确治理的配合，讲台上持续讲真理变成是一个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到一个地步这个教会可能把讲真理的牧师赶走。那如果这个教会把讲真理讲圣经的牧师赶走，你还能有牧养吗？没有了，真理的柱石没有了，因为永生神的家没有家规，没有家的治理。所以这两样是彼此相合的，就说当你在讲台上讲真理，你必须有正确的教会治理来配合，使你讲台的真理可以持续不断的讲出去，否则是不能的啊，否则会被教会像哥林多教会那些抵挡保罗的，他们结党，什么人能够结党？在教会里面有影响力的，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而且不止一个人。那当他们同心合意反对保罗的时候，那保罗就被赶走了。那这个是这一个当初耶稣被杀，希律王和这个比拉多他们是仇敌的，后来因为杀基督的杀耶稣的缘故就成为朋友了。那这个是在人类历史当中，在教会的里面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教会的治理，我回头说，可以保证教会持续不断的传讲真理，这两样是不可或缺的。那有了教会的治理，我再讲到第三个要点，那也是在第二个要点之间啊关联的，叫做成全圣徒，或叫做培训门徒。 那耶稣在大使命28章说呢，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前面讲过，做门徒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什么？是他要受洗归主，有圣灵。第二个部分呢，要把耶稣所吩咐的教训他们，凡耶稣所吩咐的整本圣经的教训，那他们才能够做主的门徒，因为有主的同在。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做主的门徒就必须有持续的圣经的教导，然后让他能够听从圣经的教导，这个是治理的这个环节要实现的。我前面讲过，你在讲台上讲圣经真理，他未必听从的，有的人他不听并且不从，把讲台讲道的人赶走，那就算不把你赶走，他听他也不从，那他的生命呢，有真理听进来并没有真理的改变，这个情况是常见的。耶稣讲道，有人听有人不听，保罗教导，有人听有人不听，人是这样子的，人是活在这个罪的当中，是这么一个真实的光景。那你怎么能够使他能够听？那这个听呢，又要使他既是听，又不是被强迫的听。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如果没有愿意的心，没有爱真理的心，他没有办法真正听主的道的。主的道不是用强迫的，强迫的是律法。生命之道不可能强迫灌输进去，生命之道是人愿意听，主把这个道赐给他。那他怎么会愿意呢？治理这个部分包括两个，一个使教会呢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神的道的传递，第二使教会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神的道的牧养。所以健康的教会的治理，使这些信徒他们能够愿意听，是因为有巴拿巴的爱心，所以他们愿意听保罗扎心的道。因为有教会健康的治理，这个治理真正是要把它成全为圣徒。教会治理这个整个的结构，就为了把他成全为圣徒，他知道教会是爱他，真的要建立他的生命，帮助他走重生的道路，所以他愿意听。那这个呢，都和治理密切相关。那整个教会的治理，都是在我们叫做门徒培训，现在我们经常用这个词，那都是在做门徒的培训。透过讲台圣经的真理的传递，在教会的治理当中完成门徒培训的这个功能，使教会成为成全圣徒的教会，实现牧养，这是一个完整的。那在这个环节的当中，我必须要讲，在海外有一些的华人教会，我回头讲的华人教会，他们对这些事情的认识都是偏颇的。那第一个偏颇在讲台上，我个人认为它是偏颇的，一次永远，这是不完全的福音，不全备的福音，那你必须要有重生的生命，耶稣说的，不全备。那第二个部分呢，也因为这个缘故，影响到他们门徒的培训，因为神的道不清楚不全备，所以呢，那个门徒培训呢，就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所有信主的人都要做主的门徒，并且接受门徒的训练，使他们能够借着神的道得着重生的生命，没有这个概念。所以那个所谓的门徒培训是什么呢？是一小群人的精英分子的一个培训，一小群人一小段时间，然后所谓的海军陆战队精英分子的这一个培训，这个门徒培训有偏颇的。那你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好像这个教会只有少数人做门徒，多数人可以不用的。造成什么呢？做门徒就是花一小段时间，3个月我就可以做主的门徒了。这些产生强烈的误导。他不一定是故意，但是我们对这个门徒培训的错误的认识就会产生误导，这是问题。那这个问题很大，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教会的质量。我给大家讲这个例子，讲到这个 我们牧养，我们的教导对信徒的影响，现在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疫情。那在海外呢，这个疫情呢有什么影响呢？我接触很多教会，那这个教会有两种，新人的教会我们叫做保守的和自由的，啊，有 conservative 和 liberal 的。我现在不用福音派来说哈，因为福音派这个词呢现在已经不全面了，不能说明问题。有很多福音派号称福音派的是假教师的，那不叫做我们和他不能够在同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平台上啊，不一样了。那我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保守派啊，这个词啊，或者叫做基要派也可以。然后呢，和自由派。那现在主要是两个大的分野，无论是华人、西人，现在在福音派的当中有两个大的分野，一个是基要派，一个是自由派，走自由化的。那在这个西人的这个自由化的里面和保守派的里面有很大的分别。这些保守派的教会，或叫基要派的，他们因为在讲台上是这样认识，他这样教导，所以在疫情发生，他们回来聚会的这个比例相当高，而且不戴口罩的，没有怕到那个地步的。华人教会几乎所有的教会我所知道的都害怕，回来的比例相当低。我说如果西人的他们的这个比例 90%， 华人的大教会 10%、 20%， 那我们教会好一些，我们 60%、 70%， 我们算是相当好的在华人的里面。但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我也去过其他教会讲道，回来的比例很低，而且大家全部戴着口罩啊。我们教会大概一半或者是一多半不戴口罩。那这是一个信仰对人产生的影响，教会的牧养产生的影响。就如果作为一个活在地上的信徒，被那些凶恶的信息所吓到，本来那个信息没有那么凶恶，但是我们被吓到那个地步，是说明你的生命有问题。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对天国的确据，和活在地上的这种的情况，我们的这个鉴别点，我们是软弱，我们是软弱的。所以呢，这是问题。那借着这个问题呢，我再把这个问题再拉伸一下，拉伸到哪里呢？华人教会在教会治理的方面，我们有相当相当相当大的误区。甚至我拉回来，亚洲教会在教会治理上面有相当相当大的误区。我们对教会的治理没有准确的认识。那为什么产生这个问题？第一个，对全备福音的认识不够所产生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或者说对教会的学习，我们所专注的学习的对象会产生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呢？华人教会所学习的对象是叫做流行的，或叫做成功的典范。什么叫做流行和成功呢？这两个我放在一起。那这个流行呢，它好像在这个世界很有外部的那种的影响力。第二，在人看起来很大，教会人多钱多，建筑物大，教堂大，这个是华人普遍学习的这个对象。那当我们向这方向走的时候，我们会走向我们学习的，在这个时代就叫做成功神学的教会。这个是华人教会包括神学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倾向，学习成功的经验。那这个成功的经验是本着真理的神所祝福的成功呢，还是本着人的方法走世俗成功神学的路线呢？我讲的是后者。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在学习的很多有关教会治理，包括我不得不这样说，在神学里面讲教牧学，我们讲教会怎么建立，都会讲那些成功的例子。那那个成功的例子是很多的，可以这样讲，在 方法上好像很多，但是真正按照圣经来看，有很多不合圣经，不是从圣经来的。那就直接影响到那个教会在表面看起来很成功，但是当大的征战来的时候，就有检验。比如说保罗说，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有火的试炼，你到底是金银宝石和是草木工程，火一烧就显出来了。所以我就说，至少在我所接触的这个地区，很大的华人教会，他们在这个疫情的检验上面非常的软弱，烧掉了，他们烧掉了，很多人就从此不来教会，教会回来的比例相当低的，10%、20%，经不住火的试炼。那我所牧养的教会在火的试炼也检验出来，我们也是不够的，我们有很多的欠缺啊。我说西人的那些教派的，他们90%，我们60%到70%，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们也是软弱的。那当然有背景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我自己的有限的问题啊。那些更大的教会，那情况华人教会就更不好。所以我们在有关教会的这个治理方面，我说有相当大的距离。有多大的距离呢？我们和那些西人的基奥派的教会的距离，我多次讲过，是500年。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加尔文那个时候就建立健康的教会，回到圣经，建立的非常好，是2000年。他们在2000年前福音传到欧洲，他们就有机会接触到福音，接触到教会。他们有历史，但历史当中有很多错的东西，但是在历史当中有些对的东西，也是我们所望不能所及的。所以我们对于华人教会，如果我们要学习教牧学，我们真的要服下来，像那些西人的基要的那些的教会要好好的学习，那是本着圣经所建立起来的，自由化的自由派的所产生的那些好像看起来成功的那个，我们不能去学，那个会对我们只能有害，没有什么益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关教会的牧养的这个问题，教会的结构的建立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学习教牧学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我们在什么光景，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怎么去学，我们向谁去学。那我很坦诚跟大家说，我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我所学习的有关教牧治理这个部分，远远超过我前面的20年啊，或者我牧养的这个14年。我这一年我学的非常的多，那我都是和基奥派的这个教会去学，都是西人的教会，和他们去学，和他们去问他们怎么建立教会的结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建立教会的小组，为什么会建立教会的会友，那这个小组会友要实现什么目的，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那这些有非常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去学习。那我曾经给大家讲个小例子，我去和一个西人的教会，他们要介绍我们教会参加这个我们叫做一个GCC的这一个叫基奥派的一个教会的一个联盟。那个是西人教会呢，他做我们的这个推荐的教会。那我们教会呢几个同工就见他们教会的几个长老，他们问我们一些问题，有关教会的问题。他问我说，你们有做门徒培训吗？我说我们没有。我说我的门徒培训的概念不是一小群人，是所有的教会的信徒都要做主的门徒，所以我没有做门徒培训。我这样讲基于什么呢？基于华人背景的教会，我们做门徒培训，一小群人，一小段时间，然后一小群这个精英分子，是基于这个。我说我不那么做，我不认为那个门徒培训是对的。那耶稣说每个人都要做他的门徒，当耶稣说你这样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你和耶稣没有关系了，那你的信仰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我的概念是每个人都做门徒。那个西人牧师跟我说，我们就是这个概念，我们当然是这个概念，我们教会每个人都做门徒的，我们的门徒培训就是培训每个人都做主的门徒啊。这一下我知道了，我说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们太多错误的认识，以为对的实际上是错的。那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教会的牧养，影响到信徒生命的成长重生的问题。所以这个例子呢，我告诉大家， 需要学习，我也一样，我也需要学习，我也在不断的学习。那学习到对的，那使教会能够健康。所以在教会建立的这个部分呢，在这个里面，我这个开场白就给大家讲了这么长的时间哈。那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点啊，我们需要来了解，需要来知道的啊。然后呢，这个教会的建立呢，我有几个点稍微强调一下。教会的构成，教会的牧者、长老、同工和会众，大概有这么几个部分。那这些是到底怎么构成的？他们各自的功能是如何？他们彼此的关系到底是如何？这是教会的建立的当中很重要一个要点。如果这个教会你不是初创，不是刚开始只有几个人、十几个人啊，然后你做牧师呢，你要一脚踢，你要从头做到尾，什么都要做。那很多同工呢，担任多种角色，戴好几个帽子。那刚开始是这样，但如果你教会有一点点规模了，就差不多有100个人左右，你大概这些都需要了。你教会需要有牧者，需要长老，有同工，有会众。那这个有了以后呢，那他们是怎么设立的？这个构成彼此的关系是什么？这个要实现你教会的建立，和你的牧养的直接相关。那第二个呢，是教导牧养功能。教会里没有教导牧养这个功能，我前面讲过，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注释和根基。那家和真理这两个核心的要点，在教会里面是必须有的。那真理是透过教导，那这个教导的功能怎么实现？那我前面讲过，是圣灵设立的牧者。那到底教会里面谁参与教导？我前面第一个讲到教会的牧者和长老啊，有关牧者和长老的这个职分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学习的。我呢，很坦诚地跟大家说，在这个点的认识上，很多华人教会，包括他读过神学、做过牧师、读了神学博士的，他都没有清楚教会的牧师和长老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都不清楚。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啊，我曾经和一个读过神学博士的牧师，我和他有交流过，在这个点上他都没有准确的认识啊。那牧者和长老他们之间到底什么关系？那牧者是不是长老？长老是不是牧者？或者牧者牧师就是牧师，长老就是长老？这个到底是怎么个功能？这个我们都需要去学习去认识的。那你这样你才会有一个准确的构成啊。所以这是一个部分。那还包括他的这个第二个点，讲到牧养的功能，讲到设灵设立，讲到他个人的资格的问题。牧者的资格是怎么样？长老的资格是怎么样？什么样人可以做同工？那会众的里面呢，有特别讲到会友这个词和会众的不太一样，有的人可以做会友，有的人是仅仅是会众。那会友和会众有什么区别？什么样人可以做同工，什么样人不可以做同工？这个呢，都是我们需要去认识，在构成当中这些位置，他要和他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资格的这么一个情况你设置呢，他才会是健康的。这个呢，我们要去了解。然后呢，圣灵所设立的。那教会的每一个职分都是圣灵所设立的，因为呢，圣灵是教会的主导，基督是教会的头，都是他设立的。那我怎么知道圣灵设立？圣灵设立的标准是什么？那这些呢，我们都要去学习的。在这个点上呢，在教会的这个结构上，在这个点上呢，挑战很大的。因为呢，如果我们了解是圣灵设立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是圣灵设立的。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必须和圣灵有直接的、清楚的一个生命的连接。那圣灵确实给我这一个感动，让我知道，这是一个要点。另外一个要点，圣灵设立的是有圣经的根基。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那我要对圣经有充分的了解， 因为圣经是圣灵所启示的。那圣经到底怎么说？这些教导牧养的功能，圣经是怎么教导的？我透过圣经知道圣灵是这样设立的。那这两个点的结合才产生你这个功能的设立。那这一个部分呢，就会挑战我们对圣灵的敏感和圣经的全面的认识。我们对圣经有没有全面准确的认识呢？圣经有关教会的牧养的这个部分，我们到底有没有清楚的认识？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要给大家再延伸一些，就是有些的点圣经并没有讲的那么清晰，比如说会友制的问题。圣经呢有讲到有教会的会友，但是会友制并没有讲的那么清晰。包括小组这个问题，圣经没有讲成立小组。耶路撒冷教会一次5000人，一次3000人，他们彼此交接掰饼吃饭，然后呢赞美神。那我们应当非常明显的知道，他们彼此交接吃饭掰饼一定不是在一起的，因为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几万人一起吃饭没有可能，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大的教堂可以供几万人一起吃饭，没有可能的。那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彼此交接掰饼呢？一定是到各个家庭，我们叫做家庭小组。那到家庭也不可能几万人去一个家庭，一定是分开的，一个家庭的容量十几个人20几个人最多了，那你家里要大有小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小组是按照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察，它一定会有的。然后他们彼此有关系，因为彼此吃饭就彼此认识，他们几万人能够彼此都认识吗？很难的。那教会如果你超过100人就比较难了，大概30多人呢，大家彼此可能也可以认识，超过30人就很难了，100人基本上很难说大家每一个人互相都很熟悉，可能一起吃饭的机会都不多。那耶路撒冷教会几万人怎么可能呢？没可能。那他们怎么成为肢体彼此的互动呢？一定有小组的。那他们小组之间互动，然后这些长老怎么牧养这些所有几万人的信徒呢？他们一定会有小组，并且有带领者，然后有上面的长老形成这个牧养的体系，一定是这样。所以虽然呢，耶路撒冷教会我们在圣经的里面看不到这些的架构和功能，但是按照他们的运作的情况，按照他们教会的里面的动作的情况，这些是会有的。那我们呢就祷告，透过我们的观察和体会，我们这样来设立。这些呢是需要学习的，如果不学习我们真的是不知道的。那我再次回来说，西人的雅弗的后裔，他们住闪的帐篷住了2000年，那他们呢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那些属神的仆人，对圣经的研读，在圣灵的感动下所得出来的有关教会的这些的架构的认识，然后传承到今天呢，有机会我们可以学习。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说我们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学习。回头要讲一点点，就是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有很多犹太人的会堂，他们会堂到处都有的，然后呢他们会堂有会堂的治理，所以那个教会的功能呢和那会堂的治理也有类似的地方。那会堂呢有人多有人少，那会堂之间的人彼此的互动，一定会有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聚会，他们彼此吃饭的，那吃饭呢不会在会堂的里面，是在家里面。那所以这是一个有关教会、有关小组、有关牧养这些所有功能架构，在圣经里面它有，未必是每一个字写出来，我们都需要透过学习，透过研读圣经，透过祷告。然后到第三点，信徒灵命成长要有一个整全的功能。那我们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完整的教会，使这些功能整全，然后呢使信徒灵命在这个整全功能的里面能够健康的成长。那这个是一个有关教牧学、教会牧养的很重要的部分。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讲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教会牧养、教牧学这个部分，在教会的建立上面的这个功能的情况下，好像是一个机器一样的。它各样的功能彼此的连接是非常紧密的，彼此的切合，然后一起动。这个教会是一起好像一个机器一样的，一个精密的仪器一样的，它彼此的互动，彼此的结合。所以教会是这样一个整体的，不是一个非常松散的，大家反正各的方法，你爱怎么做怎么做，只要教导教会就可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神他的创造，他创造宇宙万物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结构，神的家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结构。如果你看旧约，你看上帝建立会幕啊，建立这个所有的约柜、祭坛，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精准，然后建立祭司制度非常的精准。后来摩西又建立那些的长老，怎么样去治理以色列百姓，非常的精准的。所以这是上帝的家，上帝所做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里面知道我们当如何建立，按照神的心意，这个心意建立这个比较准确的教会啊，这是这个部分。那个讲到录音就不听了哈，我们看下一页啊。这个呢是我在这个建立呢这个之间我参差了一些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参差呢，插件这个部分呢，你会看到呢，如果你教会没有一个整全的功能，没有一个健康的治理，这些问题你都会面对挑战的啊。那这些挑战呢，我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教外的，一个是教内的，有些是在教外的挑战，一些教内的挑战。有关这个问题呢，需要求神带领，因为在我自己所了解的这个信徒啊，有些人呢信了耶稣以后呢，还没有搞清楚呢，只有唯一的基督信仰才是对的，其他都是邪教，是异教，是错的。有人还有多神论的这种观念，这个是很糟糕的啊，这个都是教会需要来做的事情。那异教的东西呢，我就不讲，不多讲了哈，有伊斯兰教、佛教这些啊，印度教的啊。那在现在在西方有撒旦教，是很可怕的哈，很多的这个撒旦教所进去的人可能是这个社会的高层的。这个对将来的影响是为世界末日做预备的啊，这个是蛮厉害的。东方闪电和全能神，这个在大陆是非常通行的，他们到了世界各地，海外也有。全能神已经侵到海外了啊，有一些的教会我知道的已经侵进去了，我们教会到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啊。那发现的话，我是绝对不客气的啊。那你不合真理，你要么就悔改，你要么就离开。啊，你不可以搅扰神的教会。那这些呢，如果你教会没有一个很好的治理，有清楚的真理的把握，我跟大家说，东方闪电全能神对华人教会的侵害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侵害非常大的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它与虚假的所谓的圣经真理来欺骗你。你为什么可以被欺骗？因为你不清楚真正的全面的圣经真理。这是非常简单一个因果的关系。那教会的牧养，你的教导，教会的治理，使你教会能够在防范这些的异教的和邪教的它侵入到教会里面，外面的影响和到里面的侵入，你是重要一个防范的功能。我说当你这一个教会的结构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一样的一个整全的功能，外面的东西进不来，进来的话也把它剔除出去。但如果你教会很松散的，你真理也不清楚，治理也不清楚，教会很容易就大乱。那东方闪电全能神对教会的侵害是非常的厉害。根本的原因，我们的真理和教会的治理不够。那这是根本的原因啊。那异端和摩门教，那这个呢是大问题。在 大陆应该也有，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应该也有，但是可能势力不一定那么强。在海外呢，他们势力很强，能够分辨他们，我可以说还是一个真理的问题。你怎么样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住，你才可以分辨啊这些点，我就不多讲哈。那摩门教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会这两个呢，为什么我讲呢？因为你在教会牧养当中，可能你会碰到这个问题，有人会问这个问题，你大概给他们稍微讲一下，对你牧养是有些帮助的。那他们最主要是否认三位一体的，这两个都是类似的部分，否认三位一体，甚至把人当作神啊，这主要是这个点，你知道一下就好了。那第三个讲的另一个福音呢，这个现在目前对华人教会的侵害是很大的，天主教、东正教和英国的圣公会。那英国的圣公会呢，现在很多被列入到所谓的福音派。我现在为什么我说我不用福音派来界定我的立场？我说我是基要派和自由派，我不再做福音派。那他们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叫做另一个福音 （Another Gospel）。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他们不是唯独信心的。那马丁路德他，我们所说的改教，实际上他是回到圣经的真理的里面，他不是改一个新的教出来。那他针对罗马天主教的问题，核心点就是他不是真正的本着圣经的因信称义。马丁路德的改教强调的又强调的重点是因信称义，唯独信心的。那信心是得救的根基，信心是得救唯一的根基。所有的信徒是因为信的缘故得救，也因为信的缘故走信心的道路，得着信心的果效，灵魂的救恩，彼得前书。那这个是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信心的种子，信心的果效，也叫做重生的生命，得到灵魂的救恩，这些都是因为信的缘故，都是靠着信得救，不是功劳。但罗马天主教、东正教都有这个问题。那稍微讲一下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区别。那他们的分野呢，是在初代，大概在康斯坦丁大帝在公元的四世纪、五世纪这个左右，他们分野的。那为什么做这个分野？两个最大的区别根本的区别，罗马天主教它是教权高于皇权，所以罗马天主教呢，他们可以给国王定罪，国王要服在他们教权的下面。那东正教的产生英国，等一下我讲英国圣公会的产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亨利八世他要离婚，要娶另外一个，罗马天主教不允许，他就脱离罗马天主教，建立英国的圣公会，这是英国圣公会的产生。他说：“我干脆我教会也独立了，我不跟你罗马天主教在一起，说我不听你的号令。”那东正教是皇权高于教权，这是东正教，俄罗斯、东欧的这些地方是东正教的体系。那这两样的本质都是类似的，都是不是完全的一心称义，靠功劳，所以他们会做很多的事情，奉献很多的钱，建立很大的教会，有很多的宗教礼仪，但是很难活出基督的生命，很难真正得到重生的，这是一个大问题。那这个问题是被叫做另一个福音，所以罗马天主教的教皇被马丁路德，被那个时代不真叫做敌基督的。那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这个时代开始有所谓福音派的人拥抱罗马天主教、东正教、英国圣公会，特别是华人教会，现在这个时代出现了。那出现这个问题呢，已经进入到福音派教会的里面。那我所知道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香港的，我不提他的名字，一个神学家，他现在已经开始按照罗马天主教来学习他们所谓的灵修的方式，在海外的 福音派的教会，也有的教会西人的，他们在教他们灵修的方式是用叫 rosary。rosary 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很熟悉佛教的那个珠子啊，和尚都不是挂一串佛珠吗？罗马天主教有这种的念珠的，他们有这种的历史。他们的灵修呢，就是抓着这个珠子一个个这样撵过来，叫做灵修啊，在祷告用撵着珠子灵修。那我在海外，在我原来的体系当中，曾经被他们培训要学习用这个念珠来灵修，被一个神学院的教授。那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的很糟糕啊。如果在大陆我们拿这个念珠来灵修，人家就说你这是跟信佛的一样的，那这不是佛教的佛珠吗？那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我说现在你在教会牧养当中你会遇到这个挑战，你要预备的。那如果你听到的海外的培训，你要小心了，他可能会培训你教你这样的一个灵修。那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呢？包括英国圣公会现在在海外有很多圣公会，他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敬拜，所谓的信仰是一个混杂的，信和不信的都可以在一起，信任何教的都可以在一起啊，一起聚会啊，一起敬拜啊，一起诗歌啊，然后一起侍奉啊，一起做很多活动啊，宗教的这个杂合。这个情况就和当初在迦南地以色列人他们和异教混杂是一模一样，所以上帝责备以色列人，你们竟然和异教混杂，你们信耶和华的人竟然去拜假神，什么神都拜，各样的神全部请到以色列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现在要看到的问题。然后在华人教会，因为我是在华人教会侍奉，我对华人教会有负担，现在有很多华人教会的原来有很有影响力的牧师受这个影响，包括神学奖。那一个根本原因我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影响。他福音派的人按照原来呢，他是向罗马天主教传福音的，他不会和他们融合在一起。现在为什么和他们融合了呢？那一个融合点起点是上个世纪一个叫做 Tony Campolo 在美国的，他搞融合论，他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呢，伊斯兰教他们呢里面也有耶稣，那他们好像也很尊敬这个耶稣，所以呢他就和我们是一起的，我们一下就多了十几亿的基督徒，福音就广传了。那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竟然可以在西方的自由派，他号称福音派但他是自由派，这个里面的教会呢有非常大的影响，很多华人教会有受影响，叫做融合论。那这种的融合论就是在当初迦南地把异教引进迦南地一模一样的。那现在这个事情呢开始影响到华人教会。那我讲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影响到华人教会？我曾经听过一个老牧师，我很尊敬他，他信仰非常好，我亲耳听他讲，他讲课，他说呢，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的他们里面也会有得救的。那当时我听了以后呢，我就很惊讶，那差不多是快20年前，我就很惊讶他怎么会讲这个话。那也包括那些原来很敬虔的福音派的，他会现在会搞这种灵修啊。曾经有一个现在在香港的一个很有名的，我也不说他名字，他的灵修呢是把一个耶稣的像照片画像放在他的前面，他说他边看着耶稣的像边灵修。那我就问这个问题，你怎么知道那是耶稣的像？耶稣有留下照片吗？那你看的那个像是耶稣吗？你是找一个大家画过的像，或者说演员演过的耶稣的像吗？那你是找一个比较帅的，还找个比较丑的呢？那你在看耶稣的像灵修，那个像是耶稣吗？那还是偶像？那是偶像的。所以实际是耶和华清楚说，不可以为我做任何的像。 这是十诫当中耶和华非常强调的，单单拜耶和华你的神，你不可为我做任何的像。现在竟然有人叫这个像，他说他在灵修。那你看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回到一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那个老牧师很敬虔，那个神学家我也不觉得他是故意的，他也很追求。他们看到华人教会普遍的光景是什么？有信仰，没有生命。号称是信耶稣的，但是呢，他的属灵生命状态不好，他活出来的状态跟世人差不多。他贪爱世界，他没有敬虔，因为他们都是很敬虔。原来他们受很敬虔的人影响，王明道啊这些宋尚杰这些老传道人，他们非常敬虔的，他受他们的影响。那现在看到这个情况呢，他觉得这个落差很大。然后他们看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的，包括天主教，哎，他们好像很敬虔，我打引号，很敬虔。他们表面的宗教的形式会表现出来，律法主义会给你表现出来，看起来很敬虔。耶稣说过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表现很敬虔的，但耶稣说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表装饰的漂亮，里面却是死人骨头。他们没有内在的实质，只有表面的那种的宗教的，好像很敬虔。你怎么会看不透这个问题呢？那为什么产生这个问题？他对华人教会的观察，可能我觉得他觉得很伤心，华人教会竟然是这样，竟然没有好像那么敬虔，所以他们那些敬虔有可能会得救。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我们华人教会，你去学那些成功的教会，你去走成功神学的路，你怎么可能有敬虔呢？如果你活在一个肤浅的福音的里面，不是完备的福音，你没有真正基督重生的生命活出来，你生命没有改变，你就和原来没有信和世人一样，你怎么可能有敬虔呢？你活不出来吗？根本的原因不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天主教他们更敬虔，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活出敬虔来，这是我们的问题。你不能转向律法主义去跟他们去学，这不是你走偏了吗？这个路反而走偏了吗？这个是罗马书保罗对犹太人的责备，他们对耶和华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啊。那真的知识是什么呢？是你透过真理圣灵的能力活出敬虔的生命，你这样你才能够展现出来的敬虔是真实的，我们活出来生命的美善不会输给他们的。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活出来的生命的美善怎么会输给这些世俗的？不会的，你会活得非常的美善的，非常的好的，为福音做美好的见证是可以的，那神也会悦纳我们。那这些呢，都是讲到和教会治理相关，和教会牧养相关的。如果你教会的牧养是好的，是整全的，这些你都可以过滤。如果你教会的治理不好，这些都会侵入到教会的里面。这个都是彼此相关的。所以我再次说，教牧学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问。我真的是很斗胆讲这个教牧学，我也觉得很不配，我也觉得很多有限的地方，我也逐渐学习，不断学习，不断来讲。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在神面前怎么样能够，有很好的来牧养教会，有求神能够特别怜悯我们华人信徒，我们起步比较晚，但神的能力要覆盖我们所有的不足，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牧养好教会，让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真正走在得救的道路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的学习，我们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求主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要真正看整个教会的历史，看500年，看2000年，看4000年，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看，我们来学习，在主面前能够学习，能够建立真正属你心意的、你看为好的一个教会，能够在主面前蒙恩。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